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人案，在闪电式结束庭审之后宣判之际，有关大连尸体工厂黑幕的消息在大陆网络上疯传，舆论强烈要求追查尸体来源。各界在高度关注法院将如何裁决的同时，质疑谷案的真相还没有真正揭开，如何能够量刑准确呢？
被称为中共30年来最大丑闻的薄谷开来杀人案，8月9日在安徽合肥开庭审理，并于当天结束。谷开来当庭认罪，当局在庭审后开记者会通报情况，但对谷开来的杀人动机和导致王立军夜奔美领馆的原因含糊其辞，刻意避开涉及此案的重要人物。外界普遍认为，庭审只是走过场，法庭认定的杀人动机不合逻辑。《纽约时报》提出薄谷谋杀案的12个疑点，认为海伍德被杀的疑团不但没揭开，反而更扑朔迷离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谷开来是不是杀人，因为这个杀人案件并不是谷开来这个事情的关键。谷开来如果杀人的话，那么王立军当时为什么不向朱永恒报告，为什么要跑到美国领事馆去？
据大纪元新闻网5号独家报道，谷开来是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圈子的核心人物，他直接参与了薄熙来、王立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英国人海伍德因涉入薄谷在国际上贩卖人体器官和尸体等事件被杀人灭口。
当然不可能审了，这种案件怎么可能在庭审的时候公布呢？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谷开来一个人的问题，就是整个一个犯罪集团。后来哪要是讲这个事情等于自杀了。
随着谷案开庭，大陆网友对大连尸体工厂黑幕的关注迅速升温，包括新浪博客、天涯论坛、华商论坛等各大网站都有大批网友围观。99年在薄熙来任职大连市长期间，为迎合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政策，大量接收在北京上访而被扣押遭遣返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成千上万拒绝暴露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在大连地区有3家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监狱。这时德国人冯哈根斯的生物塑化技术被作为高科技引进大连。据大陆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报道，哈根斯公司80%的研发和生产都是在大连进行的。哈根斯投资1亿人民币在大连建立中国第一家尸体工厂，该厂占地3万多平方米，具有尸体固定、解剖、锯切、定型硬化等6个车间。在解剖车间里，一溜排开的20余张解剖台都在忙碌着。在记者采访的当天，厂里就保存有647具尸体，所做的人体标本均用于商业展出。哈根斯曾对记者说，工厂选在大连是因为有政府支持、优惠的政策、低廉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尸体来源。1999年8月，哈根斯被授予星海友谊奖及荣誉大连市民，并受到薄熙来亲手颁奖。
这家尸体工厂的诞生就是在大连诞生的，而且是不挂门牌的。这个期间就是薄熙来既是市长又是书记，权力是没有人能制约他，他就是批准了这个项目。后来是遭到了这个质疑，有记者呢把这个事情捅到了中央，中央也下来调查，结果就是不了了之了。在其他相关地方又开始改头换面的在巡展。薄熙来父亲呢是薄一波，他属于太子党，谷开来的家族也属于太子党那一类的，就这两个家族他的势力太厚了，有利益集团在里边勾结，所以才导致他这么嚣张。
值得一提的是，哈根斯尸体工厂的第一任总经理隋红锦是大连医科大学教授、大连市政协委员和民盟大连市委常委，他曾于93年到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师从哈根斯学习人体塑化技术，后来成为哈根斯最强的竞争对手。隋红锦2002年开办自己的公司大连红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到2003年，大陆已成为世界人体标本的最大输出国。从2004年起，隋红锦开始在国内外举办人体展。据大陆新商报6月13号报道，红枫公司的人体标本在20多个国家和50多个城市进行过展览，参观人数接近3000万人次。无论是哈根斯还是隋红锦的尸体展，都在各地引起巨大轰动和争议，尸体来源受到广泛质疑。有网友质问，尸首是哪来的？他们是怎么死的？红枫公司在美国的合作方是美国第一展览公司，该公司最早与哈根斯大连尸体厂合作，后来被隋红锦取而代之。 第一展览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有一份免责声明，明确指出本展览展出的完整尸身、人体局部、器官以及胎儿和胚胎都来自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这些尸体来自于中国警方，本公司完全依赖于中国的合作伙伴，且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是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被处死的人。第一展览公司在2007年的一份文件中曾明确表示，尸体来源和绥芬警直接有关。很多网友质疑，为什么这些尸体工厂都集中在大连？这些尸体是从哪来的？为什么政府不过问？很多人要求绥芬警就免责声明做出回应。
到99年的时候呢，大连的法轮功学员差不多就有30万人左右了，练功点几乎是随处可见。2000年1月份的时候，我到北京去上访，然后就被警察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里。进门的时候，他说要带我去抽血化验。当时一个看守就说了一句：“说你还是少干点坏事吧。”法轮功都没有病，然后才没有给我检查。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是给法轮功学员化验血啊，检查身体，而对别人都没有。之后我才了解到，原来他就是要建一个数据库，为他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做准备。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共同撰写了一份有关中国法轮功修炼者被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他们的报告中称，从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在中国境内进行了6万个器官移植手术，其中41500例移植手术器官来源无法解释。该报告列举了52种证据，证明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后用于移植。
根据最新揭露出来的内幕来看，就是古开来、薄熙来直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利用这个尸体加工厂贩卖尸体与人体标本，大发横财。那么这样的最空前的罪恶一旦被揭露出来呢，是超出了这个人类人性的那个承受的底线。所以呢，全世界的那个反应啊，会形成对中共政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冲击力。
在古开来即将宣判之际，外界一直质疑古开来谋杀海伍德的真正黑幕是贩卖人体器官和尸体，因此薄熙来主政大连时批准成立的人体塑化工厂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新唐人记者屈明、吴慧珍综合报道。
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被判处死缓，案中的另一名薄家的勤务人员张小军被判处了9年有期徒刑。专家分析呢，在古开来的案件中，毒死海伍德案是最轻、最简单，也是最容易处理的案子。因此呢，中共在18大前会先判古开来死缓，留下活口，来查清其他案件。目前，古开来和尸体加工厂是否存在着直接关系，备受海外媒体的关注。
20号上午，古开来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认为，为了留下薄熙来案的证人和追诉古开来和其他犯罪，古开来应该会被判死缓。
出于政治上考虑，因为判他死刑之后呢，很多事情呢就没有法再查清了，或者说你即使查清了，这个人已经死了。对于薄熙来现在这个案件呢，还没有开始审理。薄熙来他本身这个案件的有很多犯罪行为呢，古开来可能是一个知情人，甚至于是某些案件的密谋人、主谋人，要留古开来呢作为一种证据或证人。但是如果说在2年之内如果发现他有其他新的罪行，杀了其他人，还可以对他进行另案处理。
自北京消息人士向大纪元、新唐人透露，古开来涉及活体摘除器官、非法贩卖尸体及海伍德因此遭灭口后，古开来案真相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大连尸体加工厂不但再次吸引国际媒体的眼球，也成了国内网络聚集的焦点。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大连尸体加工厂背后的更大秘密。8月16号，财经中国以题为哈根斯人体塑化工厂追踪的报道首度打破大陆媒体的沉默。日前，新青年网站读者实地探访了位于大连高新区的哈根斯尸体公司，发现这家公司早已人去楼空。 这名读者描述，整个公司园区由一栋八层高的楼和一栋两层的楼以及若干地下工作室组成。2011年底，公司已搬迁，公司大门的封条上写有2012年2月29日封字样。浸泡尸体的池子只剩下一个坑，墙上塑化尸体的程序还保留着，屋里只有来准备拆迁的工人。两天后，新青年的录像遭到删除，不过拍摄的成果被海外媒体保存下来。瞭望东方2005年描述过这座工厂，这座占地近3万平方米的哈根斯公司当时仍是一个静悄悄的地方，红色的行政办公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荒草丛生的院落里，看不到人走动。这座国际工厂围墙外的大门上2005年仍然没有挂一块厂牌。报道还说，哈根斯公司强调中国尸体来源充足，用于制作塑化标本的化学原料及设备费用低于国外2到3倍，是他们将生产基地设在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哈根斯公司是薄熙来在主政大连时批准成立的，也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第二个月，1999年8月。据哈根斯儿子介绍，薄熙来当时亲自授予哈根斯大连友谊奖章。2006年5月20号，辽沈晚报报道，辽宁丹东市郊区楼房镇小孤山七组的村民向当地公安局报告，在一个出租的农家大院里发现了30多具尸体，主要是中年人和年轻人。当时薄熙来担任辽宁省委书记，辽宁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据居民介绍，当时各村政府受到指示，不许谈论此事，严密监视外来了解真相的人，特别是法轮功学员。村民说，这个尸体工厂曾经是养牛场，最后一次来租房的是个40多岁的女人。村民描述说，这名女老板长得不错，后来根据照片确认是古开来。女老板租房后，房子白天晚上都大门紧闭，只看到白天和晚上都有冷藏车进出，往来人员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师从哈根斯和引导哈根斯来大连的大连医学院教授隋红锦与哈根斯联手经营尸体工厂，后来与哈根斯分道扬镳，在大连医学院成立生物塑化公司加工尸体。2004年正式成立大连红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量加工尸体出口国外。据 ABC 2008年报道，全球最大的尸体展公司 Premier Exhibition 的老板说，他们的尸体来源于大连医学院，而在美国海关，这些尸体却是用来做医学研究的塑料标本蒙混过关。Premier Exhibition 接下来受到美国警方关注，在展览时做出免责声明，说明这些遗骸来自中国警方。随着对法轮功迫害的持续，人体塑化标本厂在中国层出不穷。2005年，瞭望东方了解到，在广州、上海、南京、青岛、深圳、泰安等地已有多家生物塑化标本厂，中国也随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尸体输出国。
古开来被判处死缓后，微博上立即发表了头条新闻，短时间内就吸引了几万人转发。而古开来参与大连尸体加工厂，近日被大纪元和新唐人持续曝光后，微博放行了尸体加工厂的关键字，没有进行封锁。百度也一度解禁，任由网民热议博古开来与尸体展。下面请雪莉来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近来，有关大连尸体加工厂的微博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有网友翻墙看到了有关薄熙来古开来牵扯尸体展的报道，将有关的帖子贴到了百度贴吧上，引来围观。有网友惊呼，多么悲惨的一件事儿啊，尸体比活人都值钱，栽歪了内脏还不用冒充猪肉就处理掉了，真恶心残忍啊。尸体加工这也是人干的职业？在中国人传统的留全尸入土为安的观念上根深蒂固的今天，拿尸体特别是中国人的尸体剥了皮去展览，这是让中国人绝对接受不了的事情。有网友气愤地说，这已经不是人格地下的问题了，而是天生的恶魔。马克思不就是撒旦的教徒吗？魔鬼教出来魔鬼，害人呐！蛤蟆康师傅、曾狐狸，个个都是罪恶滔天，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怎么死都不为过。还有网友说，你的权利被他侵犯，你反抗他，他就侮辱你、折磨你，然后呢，弄死你。器官被卖了，尸体制成标本，钱被他们拿了。 大连人体标本工厂到现在都无法解释几十万具尸体的来源。有网友呼吁复原尸体的真面目，让亲友相认。甚至有网友呢，将上访的女大学生李宁 PS 到一个人体标本上，在网上疯传。因为李宁呢，在失踪前曾经声明，如果有一天我被意外了，绝不会是我轻生了。弄得李宁啊，赶紧发微博显示近期的照片。而经济观察报总助理王克勤在微博上说，接到山西临汾联通电话发来的恐吓电话，要求他删除所有关于体塑化公司哈根斯展览尸体的电话，再三询问他的姓名。他说，难道这是要跨省追捕吗？看来啊，广大网友对这件事儿已经是高度的关注，不依不饶了。以中国网友们的聪明智慧，一定会挖出更多的内幕。
自本台披露大连尸体工厂与博古开来之间的相关内幕后，尸体工厂连日来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互联网的热门话题，人人都在讨论尸体工厂的尸体来源到底是从何而来。中国感言媒体南方都市报采访了尸体工厂的两巨头，大连鸿丰公司总经理隋红锦以及哈根斯公司公关负责人盖尔，描述两家公司从亲密伙伴变成死对头。不过时政评论家恒河指出，两家公司的恩怨不是关键，也不是民众的关注焦点，真正的尸体来源才是核心。
南方都市报8月22号的报道先提到了美国第一展览公司 Premier 四年前的官方免责声明，这份声明是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要求下做出的，声称尸体来自中国警方，他们无法独立核实尸体不是来自被监禁在中国监狱里的人。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的合作对象就是大连鸿丰公司的总经理隋红锦，他也是哈根斯的竞争对手。8月17号、20号、21号南都分别以面对面、电话和邮件等方式采访了隋红锦与哈根斯公司公关负责人盖尔。不过隋红锦的回答与免责声明里说的尸体来自中国警方显然前后矛盾。隋红锦表示，他们使用的是无主尸体，也就是没有亲属认领的尸体。哈根斯的公关负责人盖尔则说，他们的尸体多来自德国与北美的捐赠。时事评论家恒河认为，这篇报道没有触及尸体工厂的核心问题。
所有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做人体标本的尸体是从哪里来的，但实际上这篇报道呢，并没有触及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这篇报道呢，他说了两家在争论，而且说了两家争论的来源，至于尸体的来源，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却避开了。
隋红锦在解释无主尸体时，还提到了他们的尸体来源是医学院校的解剖尸体。
如果说是医学院校解剖的尸体的话，就不能够做人体标本了，因为解剖做完以后身体就不完整了，而且很多部分就是被用完了，那就不可能再去使用，所以使用的尸体一定是没有被医学院校用过的尸体。
恒河质疑，如果大连鸿丰的尸源不可能来自医院的话，那么尸体工厂的尸源仍旧是个谜。
就这种公司做这样的事情，所有人体标本的来源对于其他的人做质疑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些公司本来是有义务进行回答的，这个尸体来源可靠不可靠、合法不合法，这不是质疑人的义务，这是被质疑人的义务。
目前在微博上关于大连尸体的话题还持续在热议着，大家都在求真相，究竟尸源是什么。由于当时允许设立尸体工厂的年代是薄熙来在大连执政期间，有网友说大连十万尸体标本，老薄你悲催了。新唐人记者蓝山采访报道。
古开来谋杀案审判结果已经公布，对于古开来被判死缓不上诉，有消息透露古开来和当局提前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网友的质疑声不断，认为海伍德被杀害另有原因。评论人士指出，中共在掩盖古开来案背后惊人的案中案。什么案中案？下面请跟着专家一起来解开这些谜底吧。
古开来案庭审结果公布出来以后，大陆媒体财经网就以标题博古开来一审被判处死缓，当庭表示不上诉，以及死亡博士和他的尸体工厂作为当天的焦点图片新闻。外界认为这则新闻提醒了读者古开来案与尸体贩卖之间的关联。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普表示，古开来案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倒卖尸体这些黑幕，中共当局不会触及。
在这之前，我估计法庭跟他和张友军等人已经达成了一种协议，所以他们也不会上诉。他们在开庭宣判之前，他们已经知道对他们的处罚结果。
时事评论员李天晓表示，古开来被判死缓里面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的罪恶。
如果说真的中共要把他这个国家法轮功学院器官以及贩卖尸体等这些罪行揭露出来的话呢，对中共这个生存呢是一种巨大的冲击。那么中共呢，它现在是承受不了这种冲击的，因为中共现在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吧，即将崩溃的这么一种状态。
因此，李天晓认为，中共需要古开来承担一个刑事罪，用刑事杀人罪的名义掩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同时以死缓作为交易条件。大陆网友表示，把中国人的尸体卖给海外当标本展览赚钱，博古夫妻们罪恶太多，不光折腾活人，连死人都不放过。网友呼吁不要再麻木，要求彻查尸体来源。还有网友引述阔苍山人的博文说，谁是尸体加工厂的幕后老板？海伍德是尸体加工厂的知情人，海伍德是以这件事威胁博士夫妇，这才是博士夫妇谋杀海伍德的真正原因之一。
因为大连的尸体加工厂是博士来引进的，博士来引进这个项目啊，本身啊就是犯人类罪，因为这个尸体加工厂啊进了中国以后啊，就配合着张德民的镇压法轮功学员啊，就把一些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的一些异议人士，很有可能就把他们当成这种标本了，这是犯人类罪，这种罪呢是更大的。
今年五月，美国发布的2011美国人权报告首次披露中共系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七月，众多美国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集会中首次公开言辞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这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型集会引起全球的瞩目，海外媒体纷纷做出报道。不过华佛表示，历史会做出一个公平的判断，还原事件的真相。